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英国发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新毒株，多国已暂停与英国的航班往来。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累计确诊病例数接近20万。
伊拉克宣布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意图缓解经济危机。
2020年中报道重返抗疫现场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二篇，曼谷唐人街缓慢复苏，商家期待外国游客早日回归。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0年12月21号星期一，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日中经济协会共同举办的第14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20号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在北京和东京通过视频连线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日双方共克时间如期举办本届论坛，体现了对节能环保合作的重视，彰显了携手推动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何立峰强调，党的19届五中全会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明确部署，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落实减排承诺，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方愿与日方加强务实合作，全面提升节能环保合作水平，携手共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
世界卫生组织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号17:34，北京时间21号0:34，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808,224例，达到75,110,651例，死亡病例增加10,312例，达到1,680,395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27，北京时间21号5:27，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6,009例，累计达到178,559例；新增死亡病例2213例，累计死亡达到317,387例。
当地时间20号，欧英未来关系谈判欧盟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谈判正处于最关键时刻，欧盟谈判团队仍在与英国谈判团队进行谈判。巴尼耶表示，欧盟仍旧致力于达成公平互惠和平等的协议，欧盟尊重英国的主权，但同时希望英国也尊重欧盟的主权，当各自利益受到影响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采取行动来应对。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20号下午表示，同意政府关于解散众议院的提议，并宣布将于2021年4月30号和5月10号举行众议院选举。当天上午，尼泊尔总理奥利紧急召开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向班达里提议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众议院选举。有政府内部人士表示，奥利认为执政党党内干预严重，导致工作难度加大，希望通过新的选举让人民重新做出选择。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收听到英国发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新毒株，多国已暂停与英国航班往来。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环球资讯广播全球抗疫进行时特别报道。
当地时间19号晚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从20号起，伦敦、英格兰东南部和东部从3级防控级别升至最高级4级。 约翰逊讲话当晚，不少民众蜂拥前往火车站，希望在新规生效前逃离伦敦。那么英国再次拉响防疫警报的原因，是否与近期发现的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有关？最新采取的防控管制措施又是怎样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伦敦等地进入最高防疫级别的有关情况。
好的，19号晚间，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后宣布，从20号凌晨起对首都伦敦、英格兰东南部和东部地区实行最高等级四级防疫管控限制措施。约翰逊指出，
These areas will enter a new tier 4。
四级防疫管控相当于全国性封锁限制，在这一级别下，所有非必要的商场，包括餐厅、酒吧、咖啡厅、商场等，健身房和理发店关闭，民众被要求待在家里，不得与来自另一个家庭的人接触，不允许离家过夜或出国度假，而其他地区人员则被建议尽量避免进入第四级限制地区，更不要前往该地区旅行。
另外，对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进入四级防控地区的民众，除特殊原因外，不允许与家庭以外成员聚会，而英格兰其他地区仅允许最多三个家庭的成员在圣诞节当天聚会。按照英国政府此前公布的指引，在新冠肺炎疫情三级防疫管控系统中，一到三级分别对应中、高和非常高三种疫情警戒程度及相应的防控措施。由于本次疫情形势非常严峻，英国政府决定增设第四级。主持人，
那么英国出现疫情显著反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否与近期发现病毒变异毒株的情况有关呢？
应该说英国再次拉响最高级别防控警报的原因与近期发现病毒变异毒株的情况密切相关。约翰逊表示，一种今年九月中下旬出现的变种毒株导致目前英国东南地区感染率迅速上升，其传染性比原病毒毒株高 70%。 据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透露，截至12月，伦敦超过 60% 的感染者是由该新变种毒株引起。过去几周，伦敦新冠病例几乎翻了一番，而在此前11月份，伦敦地区大约 28% 患者感染了这种变异病毒。伴随着感染病例的激增，英国的医疗系统也不堪重负。据卫报报道，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达到 1.8 万人，比一周前增加了3000人。英格兰地区越来越多的医院已经出现病床不足的情况，不得不把病人转送到其他医院，而且一些手术也被迫取消。对此，英国皇家急诊医学院院长凯瑟琳·亨德森表示，
约翰逊首相宣布取消圣诞放松管控的规定，从感情上来说很难受，但是从医疗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限制，本已压力巨大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将更加不堪重负。我们的接诊量已经大幅增加，救护车工作人员也人手不足，患者甚至都不能被安置在适当的床位，我们都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那么对于伦敦等地区的再次封城的举措，现在民众以及周边的国家都有哪些反应呢？
就在约翰逊首相宣布了伦敦地区最高封锁限制举措后不久，大批伦敦民众或是蜂拥至火车站，或是自己驾车，试图在20号凌晨新规定生效前逃离伦敦。来自伦敦各大火车站的照片和视频片段显示，人们成群结队地提着行李箱等火车，而火车站上的公告牌显示，由于人流量过大，火车上将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如果你担心自身安全，可以尽快下车。当地时间20号，英国方面表示，新变异的病毒有可能已传到国外，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确保这一变种病毒不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事实上，荷兰已经中招了。荷兰政府19号表示，这一病毒毒株在12月初已在境内被发现。荷兰政府决定发布针对英国的旅行限制，要求从20号当天起禁止搭载英国乘客的航班飞抵荷兰。 禁令期限将直至2021年1月1号。随后，比利时和意大利也先后宣布暂停与英国的航班往来。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
连日来，日本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仍保持高位增长。东京、大阪等几个主要大城市及周边地区疫情依旧严峻。截至20号晚8点，日本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逼近20万例。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据日本放送协会消息，19号，日本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91例，其中东京新增确诊736例，为当地自爆发疫情以来第二高纪录。截至当地时间20号晚8点，日本全国单日新增2496例，累计报告199248例，逼近20万例大关。目前日本疫情已扩散至全国，几乎每个都道府县每天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新增确诊病例，尤其是东京、大阪、神奈川、爱知、北海道、千叶、兵库、福冈等主要城市及大都市圈内新增病例数持续保持高位增长。最近一周内，日本全国日均新增确诊2653例。日本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于10月29号突破10万例，仅在52天后即将增至20万例。与春季的第一波疫情及8月达到峰值的日本第二波疫情相比，始于10月下旬的第三波疫情显然来势凶猛，扩散速度更快。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本月15号，已有6个道府县内的新冠肺炎患者病床使用率超过50%，达到显示疫情爆发的第四阶段，另有22个都府县病床使用率超过20%，显示处于患者激增状态。在广岛，20号还出现了正在家中隔离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的情况。日本共同社指出，马上将迎来新年假期，届时医疗资源更加紧张。在目前疫情丝毫不见缓解的态势之下，仅靠采取部分暂停旅游补贴政策等小规模对策，估计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当地时间19号，伊拉克中央银行发表声明，决定将本国货币蒂纳尔大幅贬值，幅度接近20%。声明说，调整汇率的原因在于低油价和疫情导致的流动性危机，一方通过此举希望可以缓解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伊拉克央行大幅贬值本国货币的具体情况。
好的，伊拉克央行19号发表声明，决定将本国货币蒂纳尔对美元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1450蒂纳尔，此前汇率在1美元兑换1200蒂纳尔上下浮动，此举意味着蒂纳尔大幅贬值近20%。声明说，调整汇率的原因在于低油价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流动性危机，造成政府预算面临大量赤字。伊拉克财政部长阿里阿拉维当天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许多国家造成冲击，伊拉克也不例外，包括汇率在内的伊拉克经济领域急需改革。此次汇率调整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它能够缓解伊拉克当前的危机，提振经济。一般来说，货币贬值可以刺激生产，并且降低本国商品在国外的价格，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许多国家把它作为缓解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主持人，
那么伊拉克当前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激烈的经济刺激手段？
是这样，伊拉克高度依赖石油经济，政府接近90%的财政预算来自石油收入，但今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导致伊拉克今年的石油收入预计将同比减少一半。数据显示，伊拉克政府每月向公务员发放的工资总额为40亿美元，但今年部分月份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只有10几亿美元，伊拉克政府只能通过借债和动用外汇储备来平衡支出。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伊拉克的外汇储备将在6到7个月之后耗尽。2021年，伊拉克的财政赤字将达到100万亿蒂纳尔， 约合84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拉克经济今年将萎缩12%。虽然货币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生产和出口，减缓外汇储备的消耗速度，但也造成物价上涨。这对于生活本就艰难的伊拉克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有经济学家指出，伊拉克央行大幅贬值本国货币的举措，完全是饮鸩止渴，将给伊拉克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远芳。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20号遭遇爆炸袭击，目前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29人死伤。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阿富汗内政部20号证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第五景区当天上午发生一起爆炸袭击，造成9名平民死亡，至少20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还包括了议员汉穆罕默德·沃达克。爆炸还造成了附近多栋民房损坏，3辆汽车起火。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爆炸袭击的目标是议员汉穆罕默德·沃达克。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承认发动的这次袭击。近几个月来，喀布尔多次发生爆炸袭击。本月15号，喀布尔省副省长马赫布布拉·穆西比在喀布尔发生的一起爆炸袭击中身亡。
疫情突如其来。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
生命逝去，民生多艰。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店铺关了2个月。恢复营业以后，还是不如以前。
直面挑战，奋起抗击。
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守望相助，信心犹在。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新冠肺炎，就像当年战胜 SARS 一样。所有人都期待着好消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年终特别报道，重返抗疫现场。
即将过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年终特别策划，重返抗疫现场。驻外记者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夜市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看看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今天播出第二篇，曼谷唐人街缓慢复苏，商家期待外国游客早日回归。
泰国曼谷的耀华利路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唐人街，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耀华利路上的不少店铺一度关门歇业，繁华不再。随着泰国疫情缓解以及政府着手重振旅游业，耀华利路又逐渐热闹起来。但是由于外国游客仍然无法正常入境泰国，作为曼谷著名景点之一的耀华利路还是少了一些昔日的喧嚣。很多商家在积极自救的同时，期盼疫情早日结束，四方宾客再度迎门。下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去逛一逛曼谷唐人街，体会那里日渐复苏的烟火气。
中式佛教寺院龙莲寺是曼谷唐人街区域的游客必到之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这里每天游客络绎不绝，连带着周边的餐饮店生意都十分火爆，经常需要排队等位。素帕公在这儿开了一家云吞面店，他告诉记者说，疫情之前唐人街所有的店铺都是顾客迎门，疫情爆发后顾客少了很多，他家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仍大不如前，他们也在想方设法积极自救。
疫情期间店铺关了两个月，恢复营业以后生意还是不如以前，有的人担心疫情不太敢出门，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去人多的地方，外国游客也消失了，唐人街一带一下子冷清了不少，店里的营业额下降了大约60%-70%，我们也在不断的调整，尽量节约支出来降低成本，另外加大了外卖业务，多找集团客户。
龙莲寺附近一条胡同内的店铺以销售传统中式餐饮食材为主，喜欢做中国菜的人最爱到这里采购。一家销售杏仁茶的店主告诉记者，疫情之前店里的主要客源是亚洲顾客，疫情发生后销量大幅下降，收入锐减，好在泰国政府向民众伸出了援手。
政府想了很多办法鼓励本国民众消费，帮扶小企业生存下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很理解政府的做法，没有贸然打开国门接待外国游客，希望疫苗尽快研发成功，疫情赶快过去。
为了帮扶疫情期间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渡过难关，泰国政府推出了一人一半帮扶计划，卖家通过在线注册加入计划后，顾客扫码付款仅需支付一半价格，另一半由政府补贴。在一家生意红火的糖炒栗子摊位前，摊主提拉猜告诉记者，原价每公斤280泰铢的糖炒栗子，通过扫描手机里的一人一半软件，顾客只需以一半的价格，也就是每公斤140泰铢，约合30元人民币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了。
政府一人一半的政策既帮助了消费者，也是在帮助商家促销，这个政策实实在在的帮助了我们。
随着夜幕降临，唐人街两侧已经摆满了各种摊位，出售燕窝、鱼翅汤、鱼肚汤、烤串、汤粉、炒面、锅贴、油条、海鲜烧烤、甜品以及水果等，整条街散发出各种诱人的香味儿。一家烤鱿鱼摊位上摆满了用木签穿好的鱿鱼串，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且需要拿号等候。两位女性顾客买了满满一碗烤鱿鱼须，拌上鲜红翠绿相间的辣椒调料，看上去十分诱人。他们对这家烤鱿鱼的味道赞不绝口。
太好吃了，到唐人街一定不能错过这家烤鱿鱼摊儿，排多长的队都值了。鱿鱼肉质鲜美，吃起来很爽口，一直都是这个口味儿。只是现在来的人少了，有机会一定要来尝尝。唐人街所有的店都是美食家的天堂，好多好吃的随你选。我还用了一人一半优惠，原价200泰铢一份，现在只要付100泰铢，东西好吃还有半价，一定要来多多消费，帮助这些商家。
到曼谷唐人街品尝美食是外国游客的重要行程之一，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街边美食之外，还有很多游客推崇备至的老字号餐厅和网红餐厅，到了饭点时都曾一坐难求。如今夜幕降临，很多餐厅内还有不少空位。一家位于街角的海鲜餐厅经理娜塔莉告诉记者，如今生意没法和以前比，商家非常想念中国游客，希望他们早日来品尝泰国海鲜。
疫情之前生意特别火，全是外国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很多。疫情期间餐厅停止营业，重新开工后只有本地顾客，我们之前有50多个员工，现在剩下10几个。本地人与外国游客相比，点的菜不一样，外国人消费能力要高很多，中国游客的消费力最强。中国顾客最喜欢的是烤大虾、咖喱蟹、冬阴功汤，我们这里人均300-500泰铢就能吃饱吃好。政府出台了经济帮扶政策，顾客来店里消费只需付一半的价钱，有一些效果，但是还是没法跟疫情之前相比。很想念中国游客，等你们来吃泰国海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敏，泰国曼谷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和老挝共同投资建设的老挝第一条高速公路中老高速公路万象至万荣段20号提前13个月建成通车，通车仪式当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和中国云南昆明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时举行。中老高速公路始于老挝首都万象，止于中老边境，全线设计约440公里，是中国中南半岛交通大动脉的核心组成部分。全线建成后将形成 老挝中北部的交通主干道，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跨境商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好，北京时间6:54，以上就是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7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再会。